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啊，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非常关注每位听众朋友的属灵光景，无论是你的婚姻家庭或者是个人的成长，都盼望你的信仰的根基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当中。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那讲到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逢礼拜一到礼拜五播出，一连5天播出这个节目。除了礼拜一我们是教导的内容之外呢，其他4天是热线电话。如果你有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或者是个人成长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呢，鼓励你能够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交流吧。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得空中辅导为你开放的时段，逢礼拜三是早上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那很感恩的是，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不但是有我素琴在这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你好，各位听众好，非常开心能够透过电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这是主的恩典。
对，让我们在主里能够互相的勉励，一起的成长吧。那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多少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就是每个礼拜二、礼拜四的晚上，还有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2点钟。
你可以接着13229966322打电话跟我们联络。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接听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来自河北的程弟兄。喂，程弟兄你好吗？
程弟兄你好。
哎，师母你好。
是。
哎，你好你好。
是，你好程弟兄。
师母你好。哎，那个还有天成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
程弟兄啊。
你好。
是，程弟兄很高兴啊，可以跟你这种热线电话交流。
对对对。我也很高兴，我每天都在听这个节目，很喜欢这个节目。
哦，感谢主
啊。那你听了多久啊？
那个我大概我听了你家不少了，听了10多年了。
哦，10多年了。
十多年。那你是我们的老老听众了。是。
但是我一直没有打过电话而已。
哦，第一次来电话，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你本身是一个残疾人，对吗？
对对对，那个，我是全盲，我是盲人。
哦，全盲。哦，
对对对，盲人。
那你打电话怎么打呢？
那个现在手机不是有那个智能手机吗？就是有专门给盲人设计那个语音。
是。
那个，
哦，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手机来打。
对对，不是就我。操作手机就装那个语音读屏软件，它可以读的。
所以就很方便。
对对，它可以读的，所以我就那个我微信电话都可以使用。
哦，非常方便，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是。
好，
那你打电话过来是有什么问题吗？
对，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
好的，就是，因为我从小那个就是没有。我从小没有父母，我是那个孤儿，我属于是个孤儿吧。
是。
然后那个就是因我小的时候就亲生父母就被遗弃了，然后遗弃以后，大概几个月大的时候就给我遗弃了。然后呢，遗弃以后呢，我就是因为我老家是在农村嘛。其实我具体是哪里的人我也不知道，因为很小就把我遗弃了嘛。我也不记得那些。
那你是怎么成长的呢？
就是
那你是怎么成长的呢？谁帮你带大的呢？
就是那个我们村的有一家就是那个上岁数的一个老爷爷老奶奶，
哦，被好心人
收养了，
是
等于算是收养我了。
对对，被好心人收养你了，对不对？
对对对，
嗯嗯。然后呢，你说说看你的情况。
然后就他们收养我的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快70岁了。
嗯
哦，那现在有多久了？
现在他们已经
离世了，
离世了。
嗯嗯，
对对对，已经离世了，不在了，
是
早就不在了。因为我今年25岁嘛，我刚才给同工也说了，我25岁。
嗯
嗯，然后就我10岁的时候，他们就离世了。
哦，
所以那你10岁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对对对，因为就是刚开始是在我们村里那个讨饭吃嘛，就每天每顿就出去讨饭，因为那时候没人管嘛，就他们老两口，就他们老两口那个也没有儿女，就是没有亲人嘛。
嗯
嗯
嗯，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我就在接着。是在我们农村嘛，就是每家每户讨饭吃，每天每顿出去讨就那样。
嗯
后来然后那个就是我是13岁信的主。
哦，
13岁。
哦，你是怎么信的主呢？
我就我们农村有那种那个就那种小教会嘛，然后就是讨饭讨到教会。
哦，
然后教会里给我讲福音，然后那时候就信嘛。
哦，就一讲你就信了吗？
不是，第一次给我讲的时候我没有，就是没有信，可能那时候也小吧，也不太懂，因为那时候刚10多岁嘛，13岁，就我讨饭讨了3年嘛。我十岁的时候他们离世的嘛，就是他们离世我就开始讨饭嘛，但我13岁信的主。
那你现在今天打电话来，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信主，我现在不在老家，我现在在北京。然后那个，我的问题是，就是我想学这个，想学这盲人按摩，但是我们农村教会的那个，不支持我学按摩。
为什么？
对，他们就说那个，因为我们农村教会的，就是因为农村嘛，就是比较，就那种，怎么说呢？其实他们的信仰就是有点那个，就是有点极端嘛。就是说，做按摩说我们信主的那个我们不能做这个，说神不喜悦。
他们可能是不是保守一点？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现在你最纠结的问题就是说，你想学按摩，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弟兄姐妹就说不可以，所以你就打电话来问我们吗？
对，就是那个我还有好些问题，就是那个就是我，因为我那个我现在我学的那个就信主以后，我是09年就来北京了。然后也是通过教会，然后那个我来的北京。然后我现在学的那个，我是12年学的那个钢琴调音，钢琴调音，对。然后我现在我在那个我在做这个，就我在北京通过熟人的介绍啊什么的，然后就去帮人家那个修钢琴调音，就这样。
那你
但是这个活它不是每天都有嘛，就是很少。因为我拿当时学的时候也没有考这个证。
执照你没有考啊？你没有拿到这个钢琴调音的执照啊？
对对对对。
哦，为什么啊？你应该拿一个这个执照嘛。
因为我那时候我不会盲文嘛，也没上过，也没有上过盲校，也没有学过盲文，所以
像你的情况，就是说靠这个钢琴调音是没有办法维持生活，所以你想学按摩，对不对？
我在北京教会的这边的同工，这边北京教会的就是我比较认识、比较熟的弟兄姊妹都就比较就支持我去按摩嘛。
那北京这边你也有教会，北京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支持你去按摩，但是你老家的教会不支持你按摩，所以你就想问我们，对不对？
我小信主的时候是在老家信的主嘛，所以就是那个，可是老家就主要就是教会的主是主要负责人。他们不同意。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答你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够学按摩这一份工作来维持生活？
其实呢这个按摩这个行业呢，其实在全国呢都是很普遍的。很多人用这种方式治疗啊，医治人呢、特别是有很多的腰啊，这个膝盖啊，这个背痛啊，能够给医治，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职业。当然有人认为比如按摩呢可能带着一些比如色情的色彩，那么当然这个是极端的啊，但是大部分的我相信这个做推拿也好或者按摩也好呢是一个正常的职业。那作为一个盲人，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手艺或者自己的专业。那么你觉得学这个按摩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按摩来讲很多时候不单单是用眼啊，更是用心。那你用手也好，其实这个里面的那种力啊，这种心力我觉得比外在的力更重要。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相信这个盲人他做的这个推拿也好按摩也好是做的比较好的，因为他们是靠着里面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盲人，我觉得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帮助人，不单单是医病，更是能够有机会传福音。我认识有一些的基督徒盲人，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一方面是帮助人医治，一方面呢也可以借着机会去传福音。因为他这个人就趴也好或者是躺也好他动不了嘛，那你一方面你跟他去讲一些这个按摩的知识，同时你也可以讲一些福音的道理，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程弟兄啊，按摩是一个专业的工作，对不对？今天为什么农村教会说不可以，而北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可以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就是那个农村教会，就是我带领教会，现在已经就是他们，就他们就是按我自己来说，就是他们已经走入那个极端了，就是说。就是说对信仰已经是走入极端了。比如说我给你那个举个例子详细点说。就他们现在就注重罪，就是说那个什么，我们时时刻刻的都在犯罪。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犯罪是我们都是罪人嘛，这个我们当然承认。
对。
后来然后他们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就比如说那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那个像比如说是咱们信主的，他们我们那边教会都说信主的就比如说你今年多大了，你是属什么的什么的，就是这些那个是他们都不让说，他们就说就说那个我们是属上帝的，是我们也不是属鸡的，也不是属狗的，我们就属上帝的。
那程弟兄，我稍微解释一下给你听哈，因为农村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知识不如大地方的弟兄姊妹的知识广播，对不对？他们知道的有限。我常常说，一个人没有知识的话就是无知，对不对？而他们现在对于按摩的理解呢，就是一下子跳到色情方面了。他没有想到正规的按摩有很多种，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去顾虑到这么多，他只想到借着外面的一些讯息就想到按摩是色情，所以他第一个主观就会说这个不好，不能按摩。 但是其实按摩有很多种类，而且呢也是非常专业的。
嗯，
这就是为什么大城市的弟兄姊妹说你可以做，而农村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不可以做。我告诉你，在香港，在香港有盲人辅导会按摩保健中心。
嗯，
所以这是一个专业来的。那你呢，我们很欣赏你，刚才从听你出生到现在的故事觉得很不容易，但是神特别爱你，感动一对老夫妻收养你，但是在你讨饭的过程当中又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你自己呢又愿意上进，你学调琴来维持生活，你现在知道这个因为没有拿到这个执照，所以呢你想再学些东西，这个呢我们听了你的故事都很受感动啊。所以弟兄啊，你现在跟我们这样交流，你就知道了，你去学按摩是正常的，是应该的，为了你将来的生活你要去学，明白吗？
嗯，是，因为那个，在北京教会是这，因为我现在是在教会里服侍，就是我是那个周天在教会里司琴，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我是司琴的工作，就是每周天在教会里服侍，然后就这边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说我，就说那个。你能做，你为什么不去做？就是说那个呢，是神那个呢，也没说，就是说那个我们信主的那个呢，我们什么都不做呀，是我们就在教会里等着，我们就祷告，我们就什么也不做，就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也不做。他们老经常这样说我。
对，所以我觉得人不要受某些方面的局限，上帝允许我们在地上。只要是正经的合法的我们都可以做的。你知道在香港有一个过去啊黑社会的一个老大，后来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上帝就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就是用这种按摩，特别的按摩的方法来医治人的病。所以呢他后来自己不但自己做，他也训练很多很多的人，训练很多人，然后他就在国内在香港开了很多这样的诊所，那帮助人去得到医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那你作为一个一个正常的人，当然眼睛不好，照样可以去做应该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那但是呢你要找一个有执照合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诊所去学，或者是一个按摩的那个店去学，然后呢你这个看这个能不能对你的这个整个的人生的发展有帮助的，这样你就去找一个，你就一直做下去。
对对，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吧，好不好？按摩能够传福音的，我再次说，按摩能传福音。你明白吗？
是。
好的按摩师，他能够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宣教，去传福音的。
是。
所以你今天既然能够在北京这样的一个教会参与服事，弟兄姊妹有这么支持你，我觉得你不要犹豫，因为你刚才你已经说了，那个教会呢，农村的教会已经开始走偏了嘛，对不对？
对
呀，那你走偏的人，他们讲的话，你为什么还在乎呢？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要是偏不听他们的要去学的话，就是说就跟他们的关系就那个就闹翻了。
你怕跟他们搞不好关系啊？
你现在你人在北京嘛，对不对？你又不是在家乡，那你怎么怕关系搞僵了呢？
因为那个就是我信主以后，就是我们农村那个那教会有个副，就是我之前是 那个我是没有父母，我不是没有父母嘛，我之前就是那个养，等于算是养父养母吧，他们把我收养了以后，就是我那时候是都没有，就是也没有过上户口，也没有什么，就是我什么也没有。就我信主以后，是老家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帮忙，然后给我上的户口啊，帮我办的身份证啊，办的残疾证，这一切，那个是都是他们帮我弄的。然后就是说，我在天上不听他们的话，那就是。就跟他们就闹僵了。
那问题是，
但是我也讲了，那个什么，那、要不闹僵的话，那我以后怎么办？我刚25，那我以后的生活，包括以后，就是，比如说要那个成立家庭啊，要结婚了，
那个程弟兄，我打断你。程弟兄，我打断你。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不是听谁的话，最重要的是听圣经的话语。对不对？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指引，所以只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就可以了，你就不用怕这个怕那个了，好不好？你如果怕这个怕那个话，你什么都不能做。
是，
所以我们刚才解释了很长时间，你自己也听得很清楚，也会分辨了。那最后给你一个指引，就是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神就祝福你。我们不是靠人，我们是靠神，好不好？
是，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河北程弟兄的电话。
没词儿。
没词儿。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好，今天我要跟你讨论的就是圣餐这个词。基督教基本上是不注重仪式和礼节的，可是洗礼或者称为敬礼呢，还有这个圣餐又称为主餐，却是基督教会所尊重的两种具有仪式的礼节。从圣经的记载中呢，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本身也亲自在这两种礼仪上参与领导，同时也教导门徒要照样做。后来啊，使徒的教训以及初期教会的教父们都继续地说明这两种礼仪的真意，并且要求信徒遵守。直到今天呢，我们还是遵照圣经的教训行洗礼的仪式，而且守主的圣餐。关于圣餐的设立呢，以及头一次圣餐的情况，马太、马可和路加这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后来保罗也在他的教导中讲到圣餐的意义，而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到26节，保罗对信徒说啊，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餐所指的是什么，以及圣餐的意义。圣餐是耶稣在离开门徒上十字架之前的所设立的这么一个特别的聚会。他以饼比喻自己的身体，以葡萄汁比喻自己的血。他快要在十字架上受死了，为人舍身流血赎罪，这是他为人类所成就最伟大的事。他要求一切相信接受他救恩的人，借着吃饼和饮杯来纪念他的死，纪念他在十字架上身体怎样被掰开，鲜血怎样流出来。因着耶稣所受极大的痛苦，我们今天才有得生的机会。所以呢，守圣餐主要的目的是为纪念主，不断地思念主的大爱和牺牲，内心因而得着激励，充满感恩，并懂得珍惜所得的新生命。 另一方面呢，也提醒我们与主有生命的联系。我们与主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是合一的。而我们一同领受圣餐的信徒呢，也有生命的交流，也同样是合一的。
时间回家陪陪我，关心我。
爸爸，爸爸，每天晚回家。
我希望爸爸可以多表达他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让我更了解他。
爸爸，爸爸，
我想对我爸说，谢谢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
我有一个小心愿，说给你听吧。
爸爸，我们爱你。
父亲节快到了，你有什么心里话想跟爸爸说呢？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短信向爸爸表达父亲节的愿望。
是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朱弟兄的电话。喂，朱弟兄，你好吗？
朱弟兄，你好。
你好，朱弟兄，你好。
是、
啊、杨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是朱弟兄。嗯、
啊、
那
就是有关于那个恩典福音的问题，我想还有个教会真理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你就是详细的讲一下，你的问题好不好？
啊，就是我们在我这边打上海打工这边片区的一个传道人，我们是家庭教会，
嗯，
但是大概一个教会有五六十人吧，那因为是打工这边嘛，就是你来我往的，有的走，有的回去，对吧？
嗯，
在上海这个嘉定这个片区，
嗯，
打工。这个教会呢有大概有几十人，我们那个片区的传道人引进了这个恩典福音的信息，就是那个新加坡的平和赛啊，
嗯，
什么那个杭州的什么林飞飞，温州的小兵，他们讲的那个什么恩典信息，
嗯，
传进了我们教会里。我们这个在上海的片区的大的总的同工呢，那知道了以后，就是把这个片区这个传道人取消了，
嗯，
还给他撵走了。这个恩典福音，我们不接受恩典福音，不是吗？恩典福音这个不是正，不是定为什么一，不是正规的什么。
你们现在定他们，
啊、
你们现在定恩典福音是异端吗？
我对这个我们这个总的传道人定恩典福音是异端。
嗯嗯嗯
嗯。那你想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想就是那个我们这聚会了，哎呀，好多年了，四年八年了嘛，我感觉有感情了。他这一下子接受恩典福音了，我们是吧？他这个还又换个地方，他又把人都带，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带到他那个教会去了。
嗯，
我们这边就教会解散了。
所以现在就是说教会已经分裂了、
啊、
就是说你们教会的传道人不接受恩典福音，但是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就接受，所以就跟着人走了， 对不对？
啊，是的是的、
嗯、
是的，一部分人分散了。
嗯嗯，那你的问题
他的恩典福音，我感觉有的某些方面讲的有什么不合乎的，完全的是这是我自我感觉的，
嗯，
要不合乎完全那个圣经的真理，讲了什么、
嗯？
我是完全的，我是无罪的，我是那个圣洁的，又是什么？我是没有病的，我是被医治了的，讲了很多，我感觉到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接受就领受的恩典，领受的福音， 领受就可以了。他讲的好像跟圣经不完全符合圣经。
哦，
自我感觉的，我想问一下。
所以连你自己听起来都感觉这个恩典福音是有问题，对不对？
对，
嗯，
对对对。我们总理传道人就把他撵走了，把这个教会解散了。
嗯嗯嗯。
那你本身想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想这个恩典福音是不是符合圣经？他我也可以到这个，他现在跟他一起去教会。还有一个就是我找了一个纯正的福音教会，就两个问题。
哎，你自己本身都分辨出来了，为什么还要问我们呢？
对呀、
啊，你自己认为一个是有错误的，一个是正确的，那你为什么还要问说哪个对不对呢？
对，你刚才不是说你已经知道了吗？
我感觉就是肯定再肯定一下，你们是那个全那个圣经更有那个，那你们就想找一个那个，就是想是不是？
其实呢，我觉得你已经分辨出来了，只不过你是想跟着传道人那个传道人去他那教会，对不对？
对对，有点想法，他叫我去，但是我就是两可之间，
对，
因为好多年了也有感情了，对吧？
对，所以感情是感情，真理是真理。
对，我们不是，我们要跟神走，不是跟人走，对吧？
对呀、啊，所以你
不符合圣经嘛，我们就不能接受。
你自己都知道。他讲的恩典、
啊、
但是他不讲真理、啊、对不对？恩典跟真理永远是在一起的、
就是
恩典跟真理永远在一起的。恩典是什么？神给我们很多的好的地方、
啊、
祝福，这个没错。但是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啊、
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永远是不完全的。
嗯，
我们虽然说因信称义成为义人，但是在我们的内心生命里面还不是完全的成圣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人生的路上是成圣的过程。所以圣经里面讲要生根建造嘛，为什么要生根建造？因为我们生命不成熟嘛。什么时候成熟了，我们这个生命完全了，上帝就接纳我们了嘛。但是问题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很多的引诱试探，很多的这个我们周围的环境都对我们影响，所以呢，我们这个人是不完全的，需要真理。为什么我们要需要读圣经？为什么需要去教会？就需要在主的里面彼此的建造。
嗯，
那你既然知道这个是一个有问题的，我就觉得你不应该再去那个地方，不要看情感。
对呀，
你不要觉得这个人对我很好。
对，
那具体这个教会就是三自教会可以去吧？
那弟兄啊，哪一个教会能去不去、
嗯？
我觉得在乎你自己是否能够判断，而这个教会是否能够让你的灵命长进。
嗯、
那今天你来电话、嗯，你既然讲到这个恩典教会，我相信，
嗯，
因为现在国内很多的人也受这一方面的影响，那我稍微解释一点点。稍微解释一点点哈，那在网上啊，从网上的资料里面，我们知道，恩典福音是谁起头的？是平月色，新加坡的，对不对？平月色他呢，他的老师是谁呢？是成功神学大师甘坚信。那甘坚信呢，是把异教的积极思想跟邪术带进教会的西方推动者。所以我们要去认识为什么这个恩典福音的创办人平月社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们如果是看资料去念书去研究的话，你就知道了，他是受成功神学的影响。那好多的东西我就不说了，因为时间的缘故。
嗯、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平月社第一点的灵性传承是来自他的师父成功神学。那成功神学最早我们去推成功神学的话，追溯到哪里呢？古老的伊甸园，就是撒旦欺骗夏娃所说的话。
嗯，
所以这些东西呢，是已经远离了圣经。 那所以现在呢，我们已经很清楚的跟你讲过，
讲清楚了，我听懂了，
好，
完全懂了，啊，
你懂了，
啊，就是我就
但是还有一个，还有
一个，
还有一个我要讲的，我们人呢常常容易软弱的地方就是，常常被这个情感拖着走啊。
是的，是的，嗯。
这个理性跟情感要平衡，如果你带太多情感，那你就容易被别人就不会分辨了。
好的，好的，对。
所以一定要在真理面前站立的稳，好不好？
是的，是的。
嗯，
我想听朱师母建议一下子合神心意的教训呢。
这个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是不懂。但是呢，你也祷告，我们也祷告，求神引导你，对，引导你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帮助你，你又能够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的这样的教会，好不好？
好，好的，谢谢。
嗯，好，愿主祝福您。
嗯，好。
天地摇动，日月无光，天使低头无语，他被举起，鲜血流尽，生命再度落地，圣洁圣子成为人子，成为代罪的羔羊，为我的罪，为我的泪，甘心挂在十架上。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是神的羔羊。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张姊妹你好。
你好。
是张姊妹呀。
嗯，
嗯，郑姊妹，你
紧张？
不紧张，不紧张。能够跟你通电话，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所以你就用平常心跟我们交流就可以，好不好？
嗯，好的。
那郑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啊？
嗯，就是，我一直感觉有个 包袱背负这个那个亵渎圣灵的那种罪的包袱一直在背着。
你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重担，就是亵渎圣灵啊。
哦。
为什么会这样呢？
哎，就是以前那个，我从小的时候就信耶稣，我母亲也信耶稣。那时候不懂圣经，有一次看到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的时候，
嗯，
就心里想，啊，神那么慈爱，为什么还有他不赦免的罪呢？但那时候我是非常相信神的，确实是相信神的，我承认我是相信的。但是那种因为圣经，他那会那个时候小也不懂，也讲解的那会圣经没有现在那么道理，没有讲的那么明白。
嗯，
那时候就在想，就当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虽然每天都去聚会，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去离开罪。那时候本身年龄也小，哎，就是在想神这么慈爱怎么会这样呢？结果就心里好像有一种念头说，哎，到底是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呢？就有一种好像让我去亵渎圣灵的那种意念，但是。
嗯，
当时候真的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心里有一种特别不尊重圣灵，就好像有一种那种意念，就是越害怕那种罪好像就越强烈，就非要我亵渎圣灵，就那种的就好像就很害怕聚会吧，也没有力量自己，就好像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我们说信耶稣不可以骂人，对不对？很平常的事情是吧？当我听到别人骂人的时候，我心里想我可不要去骂人。
嗯。
但是就有一个意念在那里，他好像那种意念已经就出来了，不像说，假如我们要想拿一件东西的话，总归有一个过程，手去拿的一个过程。但是思想是很快的，有时候真的，我觉得我真的控制不了，好像。就是特别特别的快，好像我不愿意去不尊重圣灵的时候，那种意念他已经都出来了，他就是已经在我前面就出来了，就那样让我特别特别的痛苦。很多那时候就选择出去打工，心里也一直想回归教会，这回也回归教会也很多年了，好像心里还是有那种包袱。
嗯，
就我就越怕说，我越怕犯那种罪，他那种意念就好像就来，就好像有一些不好的事情要往圣灵上去想，甚至里面有那种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让我真的是很跌倒的，就是特别很痛苦的时候，就好像那种谩骂呀或者什么的，好像就是。越往圣灵上面去想，它越强烈，就是我越不要，就是它越强烈那种的，一直有那种思想进来。
嗯，
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得救的时候，你是有没有做觉知祷告啊？
觉知，我是从小给我母亲信耶稣，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信耶稣，反正我就是。意识起我就一直在教会里，觉知祷告我也祷告，人有的时候人家要带别人祷告，我就跟着一起祷告。你要说你特别的经历，或者说特别得救的经历，我倒也没有。
嗯，
你有没有认罪？真正的认罪悔改过？
我一直在认罪，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想神呀，是不是我没有有没有？彻底没认清楚的罪，就是也是这样在想。
你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吗？
上帝当然是全能的。
你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不可以帮你把你的生命改变呢？
我相信谁能改变我的所有，但就是因为那一句话被我。就是我自己把自己拦阻在神的救恩之外，神不是说一切亵渎圣灵的，就是所有的罪都可赦免，就亵渎圣灵的罪不可赦免。我就是一句话，我自己都把自己排除在上帝的救恩之外了。
但是你有真的做亵渎圣灵的罪吗？
我自己也不知道，说实在的，我 真的不愿意。我知道三位一体的神是又真又活，是圣洁，是尊贵，是荣耀的。我也常常在那里宣告。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要知道的是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
很，其实我也不是太明白。对，但是有的时候跟神在一起关系很，就是
我问你吧，姊妹，你有否定神？你有否定神吗？
没有。
亵渎圣灵的罪，其中一个就是否定神，他是神。
我从来没有否定过神。
所以呢，你不要被这句话吓着了。
哦。
你现在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啊？
承认。
对，你也没有故意的去在人的面前去批评你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假神，对不对？
不，没有没有。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怕呢？你们根本都没有亵渎圣灵啊！
我这个真的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有的时候就害怕他就进来了。如果不害怕，他反而就不会进来。越害怕他就那种意念好像挣扎的。
为什么你害怕？因为你容许他进到你的心里面。我今天不怕他，所以他不敢来，你知道吗？是的，是你，是你容许了他，你对亵渎圣灵的罪的认识完全不知道。
是
啊。对呀、啊，你刚才杨殿成老师问你了，他问你了，你有没有好好信耶稣？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胜过一切的神，魔鬼撒旦都在主耶稣的脚下，对不对？对呀、啊、你如果知道的话，那你怕什么？
因为我觉得是那时候我不懂，我就犯了，好像我就一直都怕到现在。我说有的时候也有刚强的时候，也能胜过的时候也是有的，就是偶尔就是那种意念，就是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如果服侍或者干嘛，我一看到，我觉得弟兄姊妹好像都比我信的好，都比我强，我这么对不起谁那种，好像我就是那种控告一下进来的时候我就没有力量，甚至那种意念来的时候我就一下没有力量了。如果那种意念我能胜过的时候，我还觉得我自己感谢神，我说还蛮刚强的，就这样。就是那种意念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跌倒了，我好像做事情都没有了力量。
当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他就住在我们的里头，上帝的灵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就与你永远同在，与你同行。所以你应该抓住上帝。我们人都会受到各种的环境的影响，有引诱试探都会有的，但是你不能允许这些引诱试探进到我们里面去。当你把门打开让他进来的时候，他就会影响我们。所以关键是我们是不是依靠上帝。如果你依靠上帝的话，他的灵会保守我们，而且有神的话帮助我们。所以你刚才你也讲了，你也常常是跟神祷告，也常常是依靠神、啊、所以那你就为什么不完全的依靠神呢？
姐妹
啊，
你现在呢、就是我觉得你已经给撒旦魔鬼留地步，因为你现在一直害怕，所以撒旦呢就在你心里面控告你，告诉你说你犯罪了、你犯罪了，对不对？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呢？我刚才也问了你几个问题，就是口里说出了亵渎圣灵的话。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对圣经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明白，你不能够单面的去看几个字就说哦，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其实你是在那里被撒旦就是控告你。
是的，
你根本都没有犯这个罪
感谢神，我其实我心里也是一种意念，我觉得神也又听我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也觉得没有，但是好像真的是就像一软弱的时候好像又陷入这种漩涡当中。
好，那姊妹张姊妹，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是信耶稣了吗？
对呀。
那你要听耶稣的话还是听撒旦魔鬼的话？
当然听耶稣的话。
那你如果是再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是不是出于神，是不是出于神呢？
我到很多时候惧怕不是来自于神。
好的，
来自于，
非常好。如果你知道惧怕担心忧虑是不是出于神的话，你就奉主的名把它赶出去就可以了，你不要被这个小乌鬼吓着了，你知道吗？我再次的说，这些小乌鬼他专门会欺负像你这样的人，不清不楚又犹豫的人，好不好？
好，
从现在开始奉主的名，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靠主来宣告，把他赶出去。
我给你一节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一直到十七节，你自己会去读。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你自己去读。
好的。
依靠上帝，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依靠上帝，不要相信其他的东西，所有负面的东西，那些都是从撒旦而来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山东张姊妹的电话。
在明理中与主相遇，在主爱中找到自己。天父的礼物，
还记得上次我们谈过安娜的见证吗？一直渴望结婚生子的安娜，从来没有发觉自己内心最深的渴望，其实是一份满足她心灵的爱，而这份爱是单单从主而来的，其他人是给不了的。弟兄姊妹，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份最深的渴望，这不是一种错误，也不是一种罪恶，但是我们需要认清自己内心的渴望。如果我们发觉当中的渴望偏离了神的心意，或者是偏向于自我满足的话，例如我们知道自己的渴望是出于想依附别人，希望从他身上得到一些满足，我们就要将这些渴望摆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理清自己内心真实的渴望，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主的面前做回真正的自己，而不是做一个虚假的自我。要理清自己内心的渴望，第一步就是要在主面前坦诚地面对自己，承认自己有一些所谓的失常的渴望。什么叫做失常的渴望呢？这种内心的渴望常常都是令人以自我为中心，事事都以自己的利益和喜好为先。这种渴望是源于希望得到肉身上的快乐和满足，反而正常的渴望就是一种被主炼净的渴望。这种渴望不是对于自己的，而是面向世界和社会的需要，以别人为先，让自己跟世界连在一起，可以造就自己和别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来自对神的降服，就是从主而来的温柔和谦卑，一切可以以神的旨意为先。有一位信主多年的弟兄经历过正常的渴望和失常的渴望之间的差别， 当这位弟兄单单渴慕神，并且深深感受到自己与主连在一起，这种正常的渴望使他的心感到了满足，也让他知道自己生存的目的就是要单单地为主而活，被主使用。这种渴望也使他愿意与神和与人亲近，因此他常常领受到从主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并且可以感染身边的人。可是这位弟兄一旦落在个人的欲望当中，让失常的渴望掌管他的生命时，他整个的人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例如，这位弟兄很想让别人尊重他，抬举他，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个人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可是，这种渴望只是落在短暂的欲望之中，因为人的评价是主观的，也是不实际的。要满足这种失常的渴望，这位弟兄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工作，来得着很好的表现和成绩。他以为这样别人就会尊重他、抬举他、称赞他，以认同他的能力和价值。不过时间过去，总有其他的人会超过他，他的能力和名声也是会消失的，到时候再也没有人称赞他、尊重他。这位弟兄很清楚，失常的渴望只会使他远离神，他的生命也会因此而越来越低沉，缺乏生命力。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着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要调整内心的渴望，得着真正的自由，不放纵个人的情欲，你就需要好好的祷告。唯有将自己交托给神，求主转化那些失常的渴望，静默在主的面前，聆听主的微声，领受从主而来的正常的渴望，那样才是你内心最真实的人生目标。求主赐福我们渴慕神的心，使他炼尽我们的渴望，更使我们向主更爱主。天父的礼物带领您在宁静中与主相遇，在主爱中找到自己。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弟兄姊妹你在信仰方面也好，或者是在生活里面有任何的难处的弟兄姊妹呢，鼓励你继续接受空中辅导热线，还有我们的这个电邮跟短信，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的。我们愿意跟你这样的互动，一起去追求，一起成长。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心。